不到一半的时间，好像还是很好过哈。很快春天就来了，万物都改变了，我心里非常的兴奋哈。也是雪今年冬天出奇的少哈。Everybody is happy， 我们都很高兴，只有隔壁家了，我的邻居不高兴，因为他们有三部 pickup 都是残雪的，今年到现在没有生意。所以每一件事情对有些人是好，对有些人也不见得是好事。好，我们感谢主，神有造有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满有阳光的这样的冬天的早晨，我们欢喜来敬拜你。主，正如同你的仆人王明道说了，处事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如向日葵。主啊，你出现却如晨光，我们愿你向着晨光，我们开阔我们的心胸，我们对着主来敞开，让主你的照耀在我们的身上，也照亮我们心中的隐情。你的照耀或者你的光线也有医治的能力，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里头的幽暗的意识都被主所照亮所医治了。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朝见你的面，愿主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是享受主的同在。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主，也把众弟兄姐妹会众也交托给主，但愿讲的跟听的都在你的宝座面前同蒙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一系列的主日讲道是到了耶稣事工的最后的一周了。可以说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一起来读哈，是一个逐步升高的冲突。请各位如果圣经，我希望各位如果拿自己的圣经是最好的哈。如果不的话，我们的这边也有 PowerPoint 可以一起来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0章。上个礼拜我们的张开利牧师有带我们到19节，我们还是把19节把它接上来。好，从19节20章19节到26节因为是经很短，我说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第20章19节到26节，我们同声来读，请文士和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取把柄。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周是非常忙碌哈，根据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一起的记载，我们一起来对观的话，礼拜天主耶稣荣耀的进城，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进入圣殿，周围看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出城往伯大尼去了。那么这段也是上周蔡牧师讲一粒米养百样人所引用的这段的经文。礼拜一主耶稣路过的时候咒诅 无花果树，那么这是从伯大尼往圣殿的途中，因为看着那棵无花果树有树叶，却是没有果子。礼拜一再次的洁净圣殿，这是对照他事工的初期，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时候耶稣洁净过一次圣殿，那么这次是再次洁净圣殿。那么这洁净圣殿也跟着我们今天的部分也有点关系哈。到了礼拜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部分，他辩驳权柄的问题，凶恶原父的比喻。那么这一段是上个礼拜开地牧师他讲谁做主所以你用了经文，然后就到了除了这个以外，就跟这个祭司长还文士，当然还有法利赛人一起，他们所派来的这些的所谓奸细这些的代表，那么就辩论这个该不该纳税给该撒或者说凯撒，那么辩驳复活的事，还有最大的诫命，还有寡妇的两个小钱的这个故事，同时也有橄榄山的讲论，末世的预言。所以礼拜二是一连串有很多的事工，还有讲论。礼拜三是没有记载，到礼拜四的晚上就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有楼房的讲论，科西玛丽园他就被捕了。礼拜五是受难日，耶稣就被钉十字架。礼拜六他已经死了，这里没有记载。礼拜天就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段经文很短，十九一直到二十六节，总共才八节。我们分几方面，照着经文的次序一同来分享。首先，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看到文士和祭司长，路加说想要下手拿耶稣。如果我们对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可以说想要拿住或者捉拿耶稣的是总刮了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领袖，包括宗教上的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律法师、祭司长这些，还有政治上的这些团体，好像所谓西律党的人，这些人彼此之间对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有那个立场并不一致，有亲罗马派的，有反罗马派的，对神学的立场，比如说鬼魂的存在、复活、天使这些题目，立场也有针锋相对，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对西罗的文化有全版就拒绝的，有全版的接受的。不管是倾向罗马殖民政府，或者追求所谓独立自主，不管是照单全收希腊罗马文化，或者权力的抵制，不管是信有天使、有复活、有鬼魂存在，这一刻全都联合起来了，一致的对付耶稣，并且还打算借罗马人的手达到除掉耶稣他们的眼中钉。三天以后，就是礼拜五的早上，他们在一夜的逮捕跟审问之后，就把耶稣就解到哪里呢？解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何等的精明，他晓得耶稣是加利利人，是属 Hera Antipas， 就是希律这个安提帕，也就是 所谓西利家族四代里头第二代，在加利利跟比利亚做分封王的这位西律安提帕，他刚归他管，刚好西律到耶路撒冷，就暂住在所谓的他父亲的西律宫那里去。那个时候，比拉多就做了顺水人情，把耶稣就送到西律王那里去了。比拉多这么做，西律当然高兴了，难得你也这么懂得尊重我的权柄。人世间的政治人物常常就是强调权柄跟权柄。因此路加二十三章后面说，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说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做了朋友，就把耶稣就消费了，耶稣就整商品一样，礼物一样送给你，作为见面礼或者什么，作为和好礼。彼此有仇的缘故，因为耶稣的缘故，就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弟兄姐妹，这是所谓人间的敌人朋友的关系，是可以随环境来改变的。所谓有名的一句话，丘吉尔 Winston 说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忠诚的好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主在对着他的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又说，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个朋友不是可以随便出卖的朋友。十九节，他们说，这里说，这些祭司长文士看出了上文耶稣讲的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也就是上礼拜讲到里头凶恶淫妇的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哦，他们也是很精明的，他们看得出来耶稣原来指着他们说话。如果你对照二十三节，有另外一个人看出，那是主耶稣，主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这个两个看出，哇，这个是有点像针锋相对一样。这些人他们既然看出耶稣的比喻是指着他们的，路加说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所谓当时， NIV 说 immediately 就立刻，另外的英文的版本圣经说 at the same time 几乎同时，你可以用那个所谓行为心理学的话说，这是制约反应啊，马上就有反应出来了，想要下手拿他。老实说，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主耶稣公开事工的早期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又提到，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们越发想要杀他。不单是犯了安息日，所谓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犹太人处心积虑想要捉拿耶稣，想要杀耶稣，可以说到了他事工的最后一礼拜，到了最高潮。看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说了，当时就想要抓他，下手拿他，可惜只是惧怕百姓，因为百姓也是不好惹的。就耶稣来反问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提到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呢，是从天上来的时候，他们惧怕百姓， 说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了，那他就是耶稣了，一定算。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啊，这从人间来了，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了。所以，虽然他们是领导阶级，其实也是心里怕怕了，怕百姓。不光这样，他们惧怕百姓，是为什么呢？哦，原来是出于嫉妒，出于自私，出于权位。好像约翰福音十一章里头就提到说，耶稣行的神迹使拉撒勒从死里复活。那么祭司长、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里头，如果这样子做，这人行了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好呢？由着他这样做的话，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百姓，土地和百姓都算他们的，所以罗马人来夺了，我们往哪里站呢？第四，于是就窥探耶稣，想办法要拿捉拿耶稣的把柄，窥探耶稣。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him， 如果用打篮球的术语，就叫紧迫盯人了，盯得紧紧的，粘得死死的，随时看出你的破绽。于是就打发另外的经文提到说，是收买的，现在中文译本这样说，是收买了一些人，就假装善意向耶稣提出问题了。打发哪些人呢？收买了哪些人呢？路加用奸细 spies 来用语来用哈。那么有经过用 agent 啊 ，agent 比较中性，你说干员好了 ，CIA 或者 FBI 的干员啊，哦 agent 就装作好人，要在耶稣的话上得把柄，或者说得话柄。无论如何，他们就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不甘罢休，要除之而后快，好将他交在巡抚，就是比拉多他的政权之下。 NIV 的翻译很好哈，它分成两类，说政权之下是什么呢？是 power， 还有呢 authority。 power 是指能力，指势力，罗马的势力强大，还有军事的这个权力，是那个实力在里头，还有 authority 是指权柄、权威来说的。不管是 power， 不管是 authority， 都指的是当时统治这个巴勒斯坦的，特别是在犹大地区的，这是已经是罗马的巡抚在统治了。他们怎么打发？刚刚说了，就要用钱来收买别人啦、啊，猜他们去问耶稣问题啦、啊。最重要的目的要抓耶稣的把柄啊，要办耶稣。各位弟兄姐妹，用钱来收买，来找耶稣的把柄，来害耶稣，这是文士他们所做的，是祭司长他们所做的。文士是教导别人圣经道理的，祭司长啊，众祭司是帮助人敬拜上帝的，竟然联手起来打发人去残害耶稣。特别是讲到这个文士后面打发人呢，就提到耶稣啊，他的为人，他的言语是照着圣经来说了，所以这是很矛盾的，或者是说很非常矛盾的一个情况哈，或是让我们很反讽的一个情况。第二，到了21到22节，这些奸细就用非常敏感的政治的问题来问耶稣了。首先，他们好客气啊，他们称呼耶稣是老师，或者说夫子，而且提要说我们晓得。We know， 晓得什么呢？第一，你所讲的都是正道， 这是关乎耶稣所说的话，是纯净的，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最严格的来检验的。第二，你不取人的外貌，这是关乎耶稣的为人，没有所谓个人的喜好、偏好、成见还有偏见，对什么人都不寻情。而且马太福音22章里头说你是诚实人，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嘿，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如果听到这里，我们心里会说这哪里是奸细啊，这人讲得真好啊，哇！而且恭维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你讲的讲论是内容是什么，对主耶稣恭维有加，并且还称他为老师的。问题是，所谓晓得耶稣的为人处事、言语行为，那是一件事。有没有因为这样晓得，就带来内心里头，或是全人全心、诚心诚意的愿意来跟随这位老师，顺服耶稣？如果有的话，那就好了。可惜，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脑筋里头了跟心里头了，有时候距离是很远。就问了，请问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当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要缴两种税的，一个是所谓人头税哈，第二个是所谓田产税。人头税大概就1%，实际上是双重，一个是收入哈，还有人丁。那么所谓人丁就是不管男人不管女人，男人14岁以上，女的呢12岁以上，就要算人头都要付税，一年就收那么1%，也就是1钱，可能就是1钱。好，收到什么时候？65岁就为止，这是所谓人头税。第二是所谓田产税，你种的粮食的1/10要缴出去，你酿的酒出产的水果1/5要缴出去。如果你能够用食物，就是这些吃的东西去缴，可以；如果不，你可以换算成当时的钱币。这是他们犹太人要向罗马政府缴的这个两种税。他们就问了，请问我们纳税给该撒或者凯撒可以不可以呢？合法不合法呢？主耶稣从23节到25节就回答他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那这是一群人哈 ，spies， 复述。主耶稣刚刚说了，主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福音书常有这种笔法，讲到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看出。比如说这个路加5章，主耶稣对摊子就说你的罪赦了，于是法利赛人就议论起来了。主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主耶稣也知道门徒心中议论什么，将来谁伟大。主耶稣也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这一段路加福音20章这一段，在马可福音12章里提到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路加说知道他们的看出他们的诡诈，然后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 a coin denarius， 这个一个银币，小小的银币呢， 如果照有人这样的计算了、啊，如果照去年六月啊六号所计算出来了，我不知道是哪些专家算出来了，大概这个值现在的美金3.62，就问他们说这个像还有这个名号是谁的？他们说这是该撒的。啊，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就是该撒提比留，从主后14年到主后37年之间，统治了23年的罗马帝国。在这个钱币里头，他们给他看了，耶稣就拿着钱币就问他们：“请问这像是谁的？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这个钱币的正面是该撒提比留的像，写的是什么？是该撒哦，写的这样说哈，是罗马哎，写的是提比留哈，神圣雅古斯都的儿子该撒提比留。钱币的反面是什么？是一个富人的像。这个妇人是该撒提比留他的母亲，叫利维亚。他坐在椅子上，手拿着一个权杖，那么右手呢拿着橄榄树枝。这个像边边写了一行字，当然不是指的他的母亲来说了，是指的是这个罗马皇帝说了是什么？Pontiff Maximus， 意思就是什么？最高的、至高的祭司。主耶稣问这些人：“请问这像是谁的像？这号是谁的号？”哦，这是罗马皇帝的像，这是罗马皇帝的称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该撒提比留。主耶稣就回答了。这样，该撒的物该给归给该撒，神的物就归给神，就对了。主耶稣的回答非常的高招。第一，他把历史在法庭上的话语，控告的那方，咄咄逼人的问耶稣，该对谁效忠呢？把这个效忠的问题，把它主耶稣把它转换到现实的情况，先拿一块钱币出来。哎，你们不是用这个钱币吗？这是当时市场流通的钱币，至于交给神的，在圣殿里使用的，这个当时犹太人在圣殿里交那个奉献的时候，是要用圣殿里头特别的这个钱币，不能在外头用的，所以连你们都这样分开了。这里这样说明一下，所谓圣殿税就是丁税，犹太的男子哈，20岁以上要征收，每年就要付，就是所谓半个舍客，差不多5公克的重量。的隐蔽的那个价值，一直到死为止，妇女不需要。犹太人当时在圣殿里的这个奉献呢，分3大类，一个是所谓丁税，丁税不见得是要在到圣殿里头付的。马太福音实际上那里有记载，甚至这个祭司长派人到各地去收丁税的。所以有一次就收丁税的人就来问彼得说：“你们现在纳不纳丁税啊？”彼得说：“纳呀，纳呀。”因为彼得这么一讲，耶稣手边刚刚也没有那个所谓这个半个舍客勒这个钱币呢，圣殿来奉献了，他就叫彼得到海边去钓鱼啊，就钓了，耶稣行了神迹，就拿来就付丁税用。主耶稣把列士法庭上控告他了这么大的问题，就 就带到现实里头，请问你们也不是这样用吗？至于在神殿里头了，这个钱你不能用哦，你不可以给政府的钱用在圣殿里头去交呀，而且罗马政府也不承认圣殿里所发的这些所使用的这些钱币啊。第二，主耶稣把所谓是非题或者是说这个单选题呢，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啊，这个题目用英文来说，就你要么就讲 yes， 要么就讲 no， 要么就 either， 要么就 all。 主耶稣把这个问题转换了，哦 both and， 该给该撒了就给啊，该还给神的你就还给神啊，这是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的回答里头隐约里头还有第三点，当主说该撒的该给上帝的就该还给上帝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反降了这些人一军了。为什么？你们该把给上帝的你真的给了他了吗？我们在圣经的上文里头，耶稣为什么前面地方他赶逐那些这个在圣殿里做买卖的啊？原来呢，这些祭司长、这些领袖阶级呢，他们做了非常龌龊的事情。你们想说我为什么赶逐这些买卖做买卖的人吗？你们这些人是你们的人啊，专门做什么股票内线争议交易的，晓不晓得？你们是在圣殿的 Wall Street 里头的那些 agent 所干的那些事，我把他们赶出去了，我知道你们不高兴，但是这些事情你们竟然在神的殿里头，当百姓来到圣殿里头要奉献的时候，你们在汇率转换里头呢，你们就动了些手脚。所以当主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跟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祭司所差来的人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要用任何政治上的理由来论你的信仰，使你拒绝交税。所以我们要用到稍微应用的程度，我们身为国民交税是我们的义务。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在麻州里头，在麻州这里生活的啊。我们有这个Henry David Thoreau 啊，这一位写 Warden Pond 的这一位啊，他拒绝缴税，因此就听说给关了21天了。我们这里有所谓茶党，当年就是为了茶叶的时候愿不缴税的啊，所以有光荣的事迹的，我们麻州人。在这里提到说，身为国民交税是我们的义务，但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更是应该欢欢喜喜的来敬拜神。我们要把这点分清楚。我刚刚说交税本分，身为神的子民更要欢欢喜喜的敬拜神，献给神更要甘心乐意。如果是受逼迫了还要别人监督的，这已经失去的真正的敬虔甘愿的心了。好像在制度上如果不交税他可能抓你去关了，已经不是你所看我们所愿意高兴看见的事情了。那么至于所谓政教的关系里头了有一些的理论，我们就不在这里来多来讨论，好，也真正重点老说也不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26节说，他们当着百姓，在主耶稣回答这些话的上面呢，就抓不到把柄，又很稀奇他的应对，就圣经说就闭口无言。主耶稣的回答显出 他们要设的圈套是相当的可笑。然而这一次冲突的暂时歇息而已，不会，并没有引导他们至终他们就愿意悔改来归向主耶稣。我们看这是后话哈，就是下礼拜的讲道里头会去提到的。愿主恩待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主啊，我们身为天上的国民，我们感谢主，我们等候主耶稣荣耀的再来。我们在等候当中学习来顺服你自己的教训，学习在你的家当中怎样来彼此相爱，来显出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的荣美。同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所有的，我们来尽我们作为国民的义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两件事情上面也可以取得平衡。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